这三个比喻呢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讲到失和得，失去、迷失、重得，这三个地方都有讲。失而得，然后第二个都讲的就是都很高兴。那么我们基督徒高兴的理由，上帝高兴的理由，所有天使高兴的理由，就是上帝的东西又被找到了，丢掉的又找到了。不只是失去的东西找到了，所以我们要高兴，而且我们还是死而复得的。死而复得是那个爸爸在24节讲的。那么其实死不会复得，应该是死而复活。那么我们的上帝非常高兴啊，就是失而复得，我们又死而复活。你也应该有这个经验吧？你的东西掉掉了，讲简单一点，掉了一支笔，你找了5分钟，哎，找到还是很高兴，虽然笔很便宜。如果你的卡掉掉了，很重要，哎，找到了，也就很高兴。我们失去，最失去的就是死掉了。我们的父亲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可是他复活了，我又有爸爸了，这是非常大的喜乐，我们人还很少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经历过。上帝有什么事会叫他高兴啊？有人唱歌唱得很好听，有天使唱得很好听，他很高兴吗？上帝看这个世界都是他造的，是很美，是很好，但是上帝不需要这些才高兴。上帝的快乐就是这些原来是他的，他掉掉了，哦，那不快乐，那很难过，然后他又找到了，他就很高兴。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欢，我们就不要掉掉了。什么叫掉掉了？不一定要像浪子一样离开家。哦，有很多的小孩都天天都在家，但是他的心都不在家里。教会里也可能很多基督徒，他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在教会里，但是他心不在上帝这里，心不在教会里，那就不好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心爱神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东西。 耶稣讲他为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不是贪吃，他也不是喜欢罪人做的事。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吃喝，只有一个目标，把他们找回来。好，那么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中间有人有100只羊，有一只掉掉了。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走了，有一只羊不见了，就去找那只羊，找到了就很高兴，是吗？如果我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只羊不见了，然后耶稣就去找那一只羊，找到了就很高兴，这不错，但是没有抓到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很奇怪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奇怪不奇怪？耶稣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不见了，他没有说就去找那只羊，他说他把99只丢在旷野，然后去找那只。你没有牧过羊，你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啊。你怎么可能会去找那只羊，先把其他的羊丢掉嘞？这样如果你把那只羊找到了，几天以后找到回来，99只都不见了，你应该做的事是把那99只羊先交给别人看好了，或者是把它带回羊圈了，然后再去找那只嘛。为什么耶稣要讲把这99只撇在旷野，丢掉了，不要了，不管了？我想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牧羊人有一只羊不见了，把别的要丢掉然后去找这只羊，但是耶稣用撇掉这个很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一件真理，这个真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懂，就是上帝或者耶稣不容许他的羊有一只掉掉，如果有一只掉掉了，他不顾一切的代价也要把它找回来，他当然不会丢掉99只羊了，但是耶稣要这样讲，就是要表示那个主人非常看重这一只失去的羊，任何一只失去的羊。 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就是牧师在星期天上台要讲道，他看到底下很多的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看到他们，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做，我要到外面把那些罪人劝他们信耶稣，再见，我现在要出去了。也就是说，好像照上帝的意思，牧师教会应该把传福音把人找回来看成最重要的事。包括现在我应该跟你们讲，我不要讲了，我现在要出去传福音了。当然我不会这样做了，但是圣经是这样写。我们再说，那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平常也懂得的，我也看到过有这样的妈妈，她的有小儿子常常离家出走，那么另外两个孩子很乖，总是在家里面很听话。这是我高中的同学，我看到他妈妈几乎是花了所有的力气在寻找，在帮助那个常常不在家的儿子。那个不好的常常离家的孩子并不讨妈妈喜欢，妈妈并不是赞成他常常出去，但是他出去了，他常常出去到很危险的地方，到不该去的地方。各位姐妹，如果你的儿子很乖在家，你也许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力气在他身上，他如果是个浪子常常跑出去，你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因为你知道他在外面很危险。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件事，你信耶稣在教会里是比较安全的，你离开其他基督徒到远方去是危险的。这三个比喻都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自己来创业，也不是说小孩子长大了不要离开家，不是。不是的，上帝的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创业，我们可以离开家。事实上，我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但是你不管做什么事，不管你多么独立自主，你千万不要离开上帝。 上帝对你离开那个关心的程度是他可以把其他的好基督徒都丢掉不管去找你，他不是丢掉，而是这些基督徒比较安全一点，他可以比较不要花力气，而那个在外面的很危险，他一定要把他找回来。那么下面这个每一个妈妈如果有小孩不听话跑出去被找回来了都有的经验，就很高兴，不只是自己高兴，还要邻居一起来高兴。那么不可能说一只羊比99只羊叫人更高兴，但是失去的被找回来实在叫人高兴。各位要有宣教的心，要知道人不在上帝底下是很可怜的。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被上帝管得好可怜哦，我在外面玩才好，不要参加教会这些无聊的活动才好。信耶稣实在很辛苦，很无趣。好多人是这样讲，我们当然马上会说，其实很喜乐。哎，我在这里要说，我们好好的信耶稣，听主的话，注意听啊，真的不一定很幸福快乐。啊，你都听到别的牧师讲说，好好的服侍主、爱主，一定很喜乐。我说不一定。因为出于神的旨意，就常常是如此。我马上跳到，因为我们是有关系，我们马上跳到第三个比喻。我听到讲道都在骂那个大儿子，说他是法利赛人，说他不爱弟弟，说他骄傲，就是大概大家都喜欢说那个哥哥很不好。各位，我请你想一想，这个哥哥他是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他做工做到很晚，他跟他爸爸讲，我帮你做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没有违背你一件事，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吃，你没有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过，各位，你是这样，你是这样的人，你觉得公平吗？你在公司里面，甚至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做事做的最多的，做的最好的， 可是没有被称赞过，没有被嘉奖过，你觉得公不公平？不公平？你对老板会不会很满意？你是好学生，你是好的 employee， 你做得很努力，比别人都努力，也做得比别人都好，可是你的考级每年都不如那个很烂的人，你做的这么努力这么好，却没有得到奖赏，没有得到嘉奖，你觉得这公平吗？你觉得你生气是不合理的吗？是骄傲吗？是法利赛人吗？你努力，而且努力多年，没有做错一件事情，没有得到奖赏，这已经很不公平了，很生气了。再加上另外一件事，那个公司里最烂的人，迟到早退，没有好好做过工，后来拿了一大堆钱跑走了。有一天他回到公司来，像乞丐一样，你的老板说，哎呀，我太快乐了，来来来，我们开香槟酒庆祝。各位，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天天骂大儿子的牧师，他碰到这种事他会很满意。这不公平嘛？为什么？各位，我觉得神如果能够对努力工作的人更赏赐更多一点，是很好的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事不公平，如果神的赏罚更公平一点，会更好。当然神一定不会错。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好好的信主，好好的服侍主，你不一定比别人长命，不一定比别人钱多，神给你在这个世界上祝福不一定很多，你可能就跟那个大儿子一样，做了这么多事，上帝没有给你什么羊羔吃，我再一次说，如果神给那个大儿子，父亲给大儿子好一点的待遇，我觉得是件好事，但是圣经没有允许这个事。我认为这个比喻里面这一点需要被提醒。我再说一次，就是服侍主从来不违背主的命令， 不一定主就给你羊羔吃。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我们都知道在今生很多事情看起来是不太公平的，主一定有他的美意，但是我们需要忍耐。这是浪子比喻里面很重要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我们只注意到浪子回来了，很好。我们最注意的就是，哎呦，这个爸爸这么爱浪子，我们的天父也爱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吧，这个是对的，这是最重要的事。但是耶稣也花了很多篇幅在讲，就是大儿子的倒霉吧。神不会让我们倒霉的，但神的确会让爱主的人今生在物质上不一定比较好。大儿子怎么样，的确不是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但是也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因为耶稣花了很多力气在讲这个。我就劝大儿子们，我们要多多忍耐。那我们回到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对悔改的罪人是极其欢喜的。当然你就不要犯一个错误，保罗在罗马书讲过这个错误。哎呀，既然我们犯错犯罪，显出上帝赦免的恩典，拯救的恩典，那我们就多犯罪多犯错，越犯得多越显出上帝的恩典大嘛。我们作恶以成善嘛。保罗说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多多犯罪显出神多么的宽大慈爱。虽然他的赦免的确他的慈爱是很大的，好，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再重复一下，重点在对一个迷失的人，属上帝但是现在不在上帝的手里的人，上帝的对属他而不在他手里的，他是非常的关心。这是宣教的很重要的经文。好，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我刚刚说了跟第一个有相像的地方，也是掉了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找回来了，然后就很高兴。可是注意啊，耶稣没有说找到了那一块钱， 找到了那一块钱就很高兴，比那没有掉的九块钱还高兴。不会的，因为九块钱是比一块钱值钱的。在这里强调快乐没有像思阳那么多，没有说一个罪人悔改比99个不悔改罪人欢喜更大，没有这样说。那耶稣讲这比喻干嘛？这个比喻看起来是三个比喻里面最短最无聊的，可是这里面有很深的神学。各位，前两个比喻也有一个第三个比喻没有的，第三个比喻有一个前两个没有的。前两个比喻都是羊和钱掉掉了，然后牧羊人和钱的主人把他们找回来了，尤其是找钱的人，他要花很多力气。这第一个没有讲，第三个也没有讲，就是主人花很多力气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那么第一个比喻比较没有说哇翻山越岭，虽然我们讲故事会这样讲，没有讲那么辛苦。第二个比喻是很辛苦的找，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比喻在讲到人的彻底堕落，人堕落到一个地步，连自己堕落迷失都不知道，一块钱掉在地上了，他连说主人呐，我在这里，他都说不出来。就是那块钱的失落，如果要重新回去，那一块钱是毫无力量的，他连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这就是基督教重要的拣选的教义。奥古斯丁说，我们就像掉到地板缝里的钱币，如果不是主人把我们弯腰捡起来，我们永远回不去，我们连自己掉掉了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向主人发出求救的讯号，都不能。人得救只有靠上帝的拣选，这是第二个比喻重要的地方。第三个比喻就在有一方面就跟这个刚好相反了。浪子的爸爸没有去找浪子，不像那个牧羊人去找羊，不像那个富人去找钱， 浪子的爸爸没有去找浪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讲迷失的罪人需要悔改，他需要悔改回到父亲那里去，我们需要悔改回到上帝那里去。当然第三个比喻是第三次第三个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悔改信耶稣是神仙派他的圣灵感动我们把我们找到了我们才可能悔改。上帝寻找我们很重要，上帝关心世上的灵魂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悔改也很重要。好，我们就来看第三个，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好，这里所讲的就是把每一个罪人的心态都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不想尽义务，我们不想做我们该做的事， We don't want to do our duty。我们只想讲权利，我要有这个权，要有那个权。父亲，你把我应得的给我，那是我的。对不起，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跟父母讲话都是这样吗？好，父亲就让他如愿以偿。为什么让他这样？因为你把他绑在家里，他心不在，他还是会出去的。他真是像一个罪人，过了没有几天就把一切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各位，我们是希望离主越远越好，离开主越快越好，这是我们的罪性，求主帮助。越远越好，越快越好，越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事越好，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犯罪是很快乐的，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一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只要我的欲望得以满足就好了。各位，我们的愿望能够成就当然是很快乐的，这本身也不一定是坏事。你饿了想吃，这个不是坏事啊。但是即使你很饿了， 你四十天没吃东西了，你还是要对魔鬼对所有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吃喝玩乐各样的事情需要被上帝约束才有真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肯被上帝约束，于是我们的迷失，我们认为是很快乐的事，我们 lost， 我们迷失了，可是我们觉得这才对。离开父亲，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法律，这才好。有一时的快乐，没错。但是你离开上帝，或早或晚，一定会贫穷的。他耗尽他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碰到大饥荒，就穷苦起来。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不管多么的好，阿拉伯地底下不知道不管有多少石油，人不管多么有才能，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都是凡有血气的。血，有血气的意思就是受造的，受造的意思就是自己不能独立的。因为上帝的创造和管理是非常的美好，但是除非依靠上帝，除非继续不断的依靠上帝，你所有的美好会枯干的。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的荣美不如一朵百合花。可是那个花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了。野地的花是很美，比所罗门还荣耀，可是它是属血气的，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会枯干的。我们再美再好，也不过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旦离开了树，一旦离开上帝源源不绝的恩典，我们或早或晚都是枯干的。他浪费，但他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会花光的。哎呀，他就穷苦起来了。哦，人没有那么快就回头，很可惜，人往往不是那么快就回头。他任意放荡的时候不会回家，他耗尽一切所有的不会回家，他碰到那个地方有饥荒他也不回家，他穷苦起来他也不回家，他宁愿投靠 放猪的人也不要回去，这就是我们罪人。离开主越远越好，回到主那里常常是慢吞吞的。啊，那个人就打发他去放猪，他很可怜，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十七节，他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原文就是他回到他自己。回到自己，也就是他回到他应当在的地方，也就是羊回到牧人那里，也就是钱回到主人的钱包，人不迷失，回到自己的地方，到自己该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我的灵魂在哪里？我该在什么地方？你在应该在的地方，就是你在上帝那里。你回到上帝那里，你才算是找到自己了，才没有迷路。他醒过来了，他回到他自己这里了。他说，我怎么在这里啊？我在这里要饿死了，我怎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呢？怎么我不回到上帝那里去呢？他那么爱我。各位，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很可惜啊，常常都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才醒过来。我们什么时候悔改信耶稣？通常就是倒霉的事发生了，东失业了，失学了，失恋了，我们就想到主了。哦，希望你很富裕的时候也能够留在主那里。哦，他说我要回到父亲那里，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前面讲的是我应当给的给我，现在说我不配，我不应当。哦，他现在会讲保罗讲的话，常以为亏欠。他会说，我要跟我爸爸说，我不配，把我当一个雇工吧。父亲看到他回来了，上帝看到我们罪人很可怜，很可恶，很脏，但是他看了没有动厌恶的心，他动了慈心。他去拥抱他，他把他重新称为他的儿子。你看第三个比喻，耶稣也花了很多篇幅讲大儿子。对比着来看， 他们就快乐起来。大儿子呢，他从田里工作回来，听到坐月跳舞的声音，叫一个仆人，怎么回事啊，我从来在家里没听过这么快乐的声音。仆人说，哎呦，你的宝贝弟弟回来，你爸爸好高兴啊，把牛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了。各位，你在骂大儿子骄傲法利赛人的时候，你再想想，你如果是大儿子，你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羊快乐一下。这个坏儿子把你的东西都花完了，他回来了，你这么快乐。父亲说，儿啊，很多人说爸爸爱小儿子，是爱啊，但是这两个儿子，父亲只对大儿子说了，儿啊，大儿子并不是什么坏人，他很好，甚至他发脾气也是有道理的。爸爸只是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上帝对罪人有这么多的宽容。因为我的东西被找回来了就很好了，神所造的都很好，没有一个东西要弃掉的。他用他的儿子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欢喜快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是福气，即便忠心服侍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给过我们一只羊羔。求主让我们看到你同在的宝贵，不要只想到吃羊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